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时间，我是主持人 Angel。 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故事要跟您分享。你能想象一个大学毕业生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吗？如果我说他后来还当了老师，甚至成为了百万富翁，你会不会觉得简直天方夜谭？这可不是我的杜撰，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请天路客张本为您讲述。
请听《不识字的人》，作者潘蜜拉·杜克斯。自从约翰·克克隆有记忆起，文字就一直是他的克星。小时候上学，他总觉得书上的字母跑东跑西，母音的声音他永远捕捉不到。由于有强烈的自卑感，他在学校总是表情呆滞，沉默寡言。他多么希望有人能坐到他的身旁，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他说，别害怕，我来帮你。但那时候没人知道什么叫阅读困难症，约翰的左脑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将文字之类的符号有次序的排列。小学二年级时，约翰被编到班上的放牛组。三年级时，老师将一把直尺交给其他学生，约翰要是不肯念书写字，每个人都可以拿这把直尺抽他的脚。四年级时，老师点名他起来念书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只能沉默不语，其他学生以为他快窒息了。就这样，约翰熬过一年又一年，终于完成了小学学业。上了中学之后，情况大为改观。由于约翰在篮球场上表现神勇，很快便成为风靡全校的明星人物。毕业典礼上，他母亲喜滋滋地表示要让他继续上大学。大学？这是约翰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。但他最后决定选择德州埃尔帕沙大学，并申请加入该校的篮球队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紧紧地闭起双眼，准备硬着头皮往前走。入学的第一天，约翰便四处向人打听，哪个老师给分最松，哪一堂课最容易混。每堂课下课后，他一定是立刻将在课堂上画的涂鸦给撕掉，免得有人要跟他借笔记。在宿舍里，他也会抱着厚厚的教科书，若有其事地读着，免得他的室友起疑。他躺在床上，身心俱疲，但满脑混乱的思绪却又让他无法入眠。结业考试的前一天晚上，他向上帝祈祷，说，如果这次能够过关，他一定到教堂连坐弥撒30天。后来他拿到了大学文凭，也遵守诺言，连续做了30天的弥撒。接下来该做什么呢？由于自身有着极大的不安全感，他渴望能弥补脑中的这片空白。也许就是如此，他决定投身教职。1961年，约翰开始在加州的一所小学任教。他轮流让学生上台读课文，考试用的是标准测验纸，使用有答案洞的卡纸来改考卷。一到不用上课的周末，约翰便躺在床上好几个小时，任由心情沉到谷底。他后来遇到了在校表现杰出的护士凯西，一个外柔内刚的女孩。1965年，他们决定携手共度一生。就在结婚的前一晚上，约翰向凯西坦白说，我有件事不得不告诉你，我是个不识字的家伙。听到这儿，凯西说， 教书的怎么可能不识字？你大概是觉得自己英文程度太差才这么说吧。当时凯西并不以为意，但几年以后，凯西发现约翰无法读故事给18个月大的女儿听，她才了解到约翰是真的不识字。也许有人会问，叫凯西教他识字不就结了？问题是约翰他不肯学，因为他觉得他一辈子也学不会。28岁那年，约翰贷款2500美元买了第二栋房子，加以装修出租。他的房子越买越多，生意越做越大。他决定找人合伙，并雇用秘书和律师来处理相关事项。经过几年的经营，约翰已跻身百万富翁的行列，但没人注意到这位百万富翁总是去拉门板上写着推的门，而在进入公共厕所之前，他一定会迟疑片刻，看有男士进出的是哪一个门。1982年，由于经济不景气，他的生意一落千丈，投资人纷纷打退堂鼓。那时每天都有人威胁要对他提出起诉或者没收抵押物。约翰每天忙着四处求银行延长贷款期限，安抚工人继续施工，还得面对堆积如山的复杂文件。他唯恐有天会被提去证人席接受法官的质询。约翰·克克隆，你真的不识字吗？到了1986年的秋季，48岁的约翰做了2个破天荒的决定。首先，他拿自己的房子做贷款抵押，再就是他鼓起勇气走进市立图书馆，告诉成人教育班的负责人说，我想学习认字。说完他便哭了起来。教育班安排了一位65岁的祖母当约翰的指导教师，他一个一个字母的耐心教导他。14个月以后，约翰公司的营运状况开始好转，而他的识字能力也大有进步。后来约翰在圣地亚哥的某个场合里公开自己曾经是个文盲的事实，这项告白跌破了与会约200多名商界人士的眼睛。为了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，他加入了圣地亚哥识字推广委员会，开始到全国各地发表演说。他大声疾呼说，不识字是一种心灵上的残障，指责他人只是徒然浪费时间，我们应该积极教导有阅读障碍的朋友。现在约翰一拿到书本或杂志，或是见到路标，便会大声朗读。只要妻子凯西不嫌他吵，他觉得读书的声音可比歌声更美妙。现在他也终于能够安然入睡了。有一天他突然灵光一现，兴冲冲地跑到储藏室，翻出一个沾满灰尘的盒子，里面有一叠用丝带绑着的信笺。没错，经过25年之后，他终于能够看懂妻子凯西当年写给他的情书了。
在年过半百的时候，克服困扰半生的心理障碍需要极大的勇气，但这个转变也着实让人重获新生。其实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，你的心里装着什么，世界就是什么样子。接下来的这个故事也许会让你对此有更多的感悟，请天路客昭昭来告诉你。
请听故事，让爱生爱。在一个村庄里，一位年轻的村妇和她的婆婆关系非常不好，她觉得婆婆一直都和她作对，处处为难她， 她心里总是想着如何对付她的婆婆。一天，年轻的村妇来到一家医院，问一位很慈祥年长的女医生：
医生，有什么秘方可以毒死我的婆婆吗？我受不了她的虐待了。
女医生听了，没有阻止她，笑着说：我给你开一剂酸泥丸的药吧，你可以在每天吃饭之前拿出一颗给你婆婆吃，只是每次给她吃酸泥丸的时候，你要故意装作很有孝心的样子来侍候她，让她不怀疑。三个月后，你的婆婆就会有所变化，那时你来我这儿，我再给你加重药的剂量，第100日必有效果。年轻的村妇听了，高高兴兴地拿着医生开给她的药回去给她的婆婆吃了。三个月后，她再次来到女医生的面前说：
医生，我不想毒死我的婆婆啦。
女医生问她说：为什么你改变了主意了呢？
自从我听了你的话，按你说的去做了，每天吃饭前就尽心侍候她吃下一颗酸泥丸，婆婆突然改变对我的态度，变得对我非常的和善，而且抢着做家务事让我多休息，像我的母亲一样关怀我，所以我要救我婆婆。村妇说着，脸上流下着急的汗来，她带着哭腔说：
医生，你快给我一剂解她毒性的药，你救救她吧。
慈祥年长的医生听完村妇的话，开怀大笑起来：
我知道你会来的，
你放心好了，你的婆婆不会死的。酸泥丸其实是一道可口的点心，因为你经常面带笑容给婆婆吃酸泥丸，婆婆感觉到你对她的孝顺，从而也就改变了对你的态度，并开始善待你了。要知道啊，你要人家怎样对你，首先应该学会怎样对人。想毒死婆婆，原因是一个字，恨。想救婆婆，也是源于一个字，爱。爱与恨都源于内心的深处，并会以加倍的方式予以回报。我们常说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请让世界多一些爱，就像这对婆媳从此变得母慈媳孝，请让爱生爱吧。
能否把恨变成爱，取决于心理习惯的调整，但根本上源于内心信仰的支撑。信仰是生命所能拥有的最宝贵礼物，他从来不垂青金钱，也从不向地位低头。下面，天路客红花就要向你讲述这样一个富有信仰的贫穷者。
网络文章《乞讨的君子》，作者林峰。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为了金钱出卖灵魂，至少这位无家可归的乞讨者不会。今天读到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一个温馨的故事。有位年轻的女士，名叫莎拉·达林，路过一个无家可归的乞讨老人，基于同情心， 他把皮夹子里所有的零钱都倒在他的罐子里面。这位名字叫比利·雷·哈里斯的老人，过了一个多小时才发现，罐子里面有一颗相当大的钻戒。他想，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一定很值钱。他决定还给施主，但是他不知道施主是谁。莎拉达林一直到第二天才发现订婚钻戒不见了，感到非常惊慌。这不仅是钱的问题，也是感情的问题。原来他戴着新戒指很不习惯，所以把钻戒取了下来，放在皮夹子里面。然而，在把零钱倒在罐子里的时候，他竟然忘了钻戒也在里面。莎拉达林心里想，这下完了，戒指一定找不回来了。于是他急急忙忙地回到昨天散钱的地方，幸好老人还在那里。他冲着老人问，你认识我吗？比利·雷·哈里斯说，我不知道，我看到过很多张面孔。我有可能给了你一样很贵重的东西，他说。老人问，是只戒指吗？他急切地说，就是。老人说，在我这里。于是把戒指归还给他。莎拉达林心里十分激动，他打电话给电视台，把故事告诉了电台的人。当记者访问比利·雷·哈里斯的时候，他表示自己不是那种发灾难财的人。他说，我的祖父是个牧师，自从我六个月大，他就一直抚养我。我感谢上帝，那对我是个祝福，让我还能有点品格。读到这里，我心里不禁涌出一股崇敬。我想到孔夫子的话，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哈里斯的确是个君子，这不正是礼失而求助也吗？我们要向堪萨斯城要饭的老人学习。其实，这不是哈里斯第一次做好事。据说，几年前有次美式职业橄榄球赛，一位喝多酒的退休球员跳进河里游泳。他出水后宣称，手指上的超级杯戒指不见了。结果哈里斯在水边捡到了。他把戒指拿到附近的一家豪华旅馆，打听之下，果然是那位球员所失落的。路不拾遗，是我们中国大同世界的愿景之一。我当然不会以为堪萨斯城所有讨饭的人都是君子。或许达林是属于比较幸运的，否则记者也不会为这事去采访。不过达林也不是一位忘恩负义的人，拿到钻戒以后，他把自己皮夹子里所有的现钞，而不是零钱，全部掏出来送给了哈里斯。 不要小看祖先遗留下来的精神财产。哈里斯的祖父带给他的影响，或许连他自己都没预料到。说不定，每个人的背后，就是最不起眼的人，也可能都有个可贵的故事，等待人去发掘。
人文艺术，
优美文字，
声情并茂，
幽默诙谐，
感动心灵，
精彩人生，您的人生将更精彩。
高品质，高品味，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。
请记住，上网天路客 .org。
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若您要收听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上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 我是天路客 Angel， 感谢收听本期天路客节目，我们下个星期再会。